川云关总兵陈乌是个奸狡之徒，他知道武成王不好对付，因此来了个逢强智取、遇弱活擒的办法，笑呵呵的把武成王及其随员接进城中。单说到三更天，黄明值班，他一看外边有不少黑影晃动，干什么呢？搬柴火的，这墙外边都堆满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堆的跟墙都差不离一般高了。就听有人说，有呢，一会儿就送来了，拿车拿来的，慢点轻点，哦，还准备油。黄明全明白了，赶紧从墙头上下来，转身行，见黄飞虎报信。黄飞虎大吃一惊，也到出事地点偷着看了一遍，也明白了，急匆匆的集合之后是赶奔西门的。刚到西门，这陈吴就从后边追上来了。哎，武成王留步，王爷慢走。武成王强压怒火，把神牛带住。
哎呀，越
陈武赶到了，王爷应何不辞而别呀？陈武，你办的好事，怪不得你如此好心呢，闹了半天都是假的，你打算把我们一伙分支，居心何在？喂，我陈武一想，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如今这戏法变漏了，就得拉破脸了。陈武把脑袋一扑棱，黄飞虎，我实话对你说了吧，我奉了太师首令，在此等你不是一天了。今天你是自投罗网，想出我的川云关，势必登天。弟兄们，杀！把他拉住，别让他们跑了。言还未尽，被武成王手起一枪，把他挑于马下。黄明、周济把斧子抡开，这段斧子把他剁成了六节，然后斩关开门，冲出川云关。这又过了一道险关呢，等到天光渐亮，黄飞虎把神牛带住，回头看了看，啊，简直像做噩梦一样，这几道关怎么出来的？这时他俩兄弟飞镖飞豹提马撵上来了，哥哥，咱们互相祝贺一下吧，总算到了平安之地了。周济就一愣，二位怎么能说到平安地方呢？前边还有界牌关呢，不出那座关城还到不了西岐呀，现在还不能松气儿。嗨，黄大哥言之差矣了，那界牌关不就到了咱家了吗？界牌关的守将是谁呀？不是我爹吗？到了那儿就算到家了，一点说的没有了。大伙一听，可不是吗？我见着老太爷子了，这回可没事喽。高高兴兴、轻松愉快，赶奔界牌关。前面书咱说过，黄飞虎的父亲老头体格十分健壮，官拜界牌关的总兵，那么见着爹还有什么说的？所以大家才这么痛快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界牌关了，黄飞虎扎下连营，来到关前，命人到里边送信。有人撒脚如飞，禀报黄滚。其实这老头跟黄飞虎想的截然不同啊，前几天他就接到文太师的首令了，也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，老头子一阵难过， 一阵生气呀、啊，心说黄飞虎，黄飞虎啊，你是我的大儿子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就为了一个夫人，你就造反呐、啊？哎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，这叫因小失大呀，这个罪名可太重了。想什么办法我也得挽救回来。他叫木匠，打了十辆囚车，把绳子锁子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黄飞虎来了。他以家长的身份训教完了，把他们锁上，送到京城去问罪。你说这老头古怪不古怪？正这时候有人跑到官上送信，黄衮吩咐一声开棺，率领着亲兵卫队就冲出界牌关。到两军阵前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大儿子、二儿子、三儿子、三个孙子，还有几员大将都下了坐骑，在那乖乖等着呢。老头一匹马来到黄飞虎近前，是飞虎吗？黄飞虎一看父亲就在面前，简直心如刀绞，乱箭穿心啊，撩开甲分战群，跪倒在地：爹爹，不孝儿给爹爹磕头了，咱们家出了事儿。起来吧飞虎啊，不必落泪，家里发生的事情为父都知道了，可这也算不了什么。飞虎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不应该造反，反对天子啊。未曾做这个事儿之前，你想过没有，咱们老黄家七世忠良，一门忠烈呀，朝廷对咱们天高地厚之恩，拿你来说，紫袍金带，位列超班，贵为王爷，这脸都露得够足的了。虽然说发生点不幸的事情，这情有可原呐。再者一说，你还没查清楚究竟谁是谁非呀，你怎么无端反对天子呢？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。儿啊，要凭为父良言相劝，认罪吧。我把你们装入囚车，送往朝歌，教天子问罪。我想，天子开天恩，也许饶恕了你。到那时，我们还是干国的忠良，还能保住我们原来的身份。如若不然，咱们老黄家到这辈儿就算拔苗断根，身败名裂了。来人，把囚车伺候。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十辆车摆在这儿。这老头以家长的身份要压制下人。黄飞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，爹爹，您说的不对啊，这怎么能说是小事呢？您想一想，纣王都干了些什么事情，他不是偶然的糊涂，一时失误，他是一贯性的，他不是个人呐、啊、杀死了多少忠臣，干了多少坏事，如今的江山已经破旧不堪，不可挽回了。您再想一想，这无道的昏君保他作甚？我为他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您了80来岁为他守边助阵，咱们一门忠烈哪一点对不起他？他败坏人伦，有失纲常，逼死你的儿媳妇，摔死你的女儿， 难道说这是小事吗？我反对他还不对吗？谁都知道，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，父不正，子不孝，各奔他乡啊！我是忍无可忍了，爹爹，您别糊涂了，还是随着孩儿赶奔西岐，另保明主吧。
呸！住口！黄飞虎，你不是我儿子，我也不是你爹。
你真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呀、啊、难道连爹的话你也不听了吗？
赶紧钻车里去。
这老头还拿黄飞虎当几岁小孩呢？黄飞虎能钻吗？飞镖飞棒过来了，爹，您别冤枉我大哥呀，我大哥这么做不是不对呀，难道说我妹子就算白死了吗？您老人家就不心疼吗？我嫂子就算白死了吗？一家人被害到这种地步，您连一点同情恻隐心都没有，还让我们进京赎罪，我们犯了什么罪？我们真没想到您是当爹的，您能这么对待我们，真叫儿伤心失望
啊！哈哈哈，
我把你们拉扯成人了，你们还落个失望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你们都是国家的叛逆，咱们断去父子之情了，往后休要再提这件事儿。拿命来！这老头举刀就砍，毫不留情面。黄飞虎啊，家教甚严，敢跟爹动手吗？哥仨把头一低，在这等着挨刀。可手下还有几员大将呢，黄明、周济看着实在气不公啊，这周济就过来了。
妈，
老伯，刀下留情，我说几句。黄滚看了看他，你不是周济吗？
对，
我跟你儿子一个头磕在地上了，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。老伯，我说几句话行吧？
说吧，什么事？
老伯呀，我们可不是强词夺理呀。方才我几位哥哥都说得清清楚楚，这无道的昏君丧失人性，他披着人皮，他不是人，我们反对他是对的，咱可不能愚忠愚孝啊，要那么做天下人耻笑我们不懂好歹。老人家虎毒还不吃子呢，您就忍心要您儿子的命吗？你就是把他们杀了，你换回来的是什么呢？望老伯三思。
嘿嘿嘿，周济、黄明啊、龙环，你们这几个小子顶不着东西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如果你们是黄飞虎的好朋友，你们就应该劝他别造反，不要反对偏子。结果怎么样啊？你们跟他一个鼻子眼出气，竟给他出坏主意，如今把他推到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坑里头，你们算什么好朋友？今天老夫不讲情面，把你们一律送往京城问罪。没看这囚车吗？也有你们的份儿。
是吗？我说老伯要这么说，可休怪晚辈无礼呀、啊。你看你叫你儿子、你孙子，怎么的都行。我们跟你不沾亲不带故，尊敬你管你叫老伯，不尊敬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说黄滚呐、啊！你八十来岁，好坏不分，香臭你都不变，真叫我们寒心呐、啊！方才走到半道，我们还说呢，到了界牌关就算到了家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你比我们的仇人还要仇恨我们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……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跟你拼命！四员大将齐发战马，各晃兵刃，哗，
把黄衮给包围了。黄衮都要气疯了，舞动大刀，一个人力敌四将五匹马，就站在一处。黄飞虎在旁边一看傻了，你说向着谁吧，那边是爹，这边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患难的好弟兄啊。虽然埋怨爹不通情理，也不愿意别人把爹给伤了吧。黄飞虎这是左右为难，急的汗珠子滴答答往下直淌。黄明一边打着一边说，大哥别在那等着了，我们把老伯给缠住，你们赶紧过关吧，快走。一句话把黄飞虎提醒了，啊对呀，赶紧上了神牛，催动车辆，快快走快走，别管别管。黄衮一看，哎，这倒好哎，啊，你们溜了。黄飞虎，你给我站住，我跟你玩不了。他再着急也不会分身法呀，这四将说什么不放他，眼睁睁瞅着黄飞虎过了界牌关。黄明一看大功告成了，把马一拨，远跃，老伯别打了别打别打，好啊黄明啊，你们放走了反叛，我已经犯下该杀的罪名，我也不活着了，我没这样的儿子，我对不起天子，也对不起百姓，我磨着脖子吧。老头要横刀自杀，让周济过去把他拦住了。等等等等，老伯，还有件事我没跟您说呢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刚才是演了一出戏
啊。
黄衮也愣了，我周济，都说你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，诡计多端，你是不是调理我？
哪能呢，
老伯，实话跟您说吧，我们这次帮着黄飞虎反出京城是迫不得已呀，我们不乐意造反，你们家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
哎，
但是黄飞虎掌管兵权呢，又是我们磕头的大哥，压制着我们，我们没办法违心跟他反出来的。实质上我们也想找机会把他抓住，送往京城勤工受赏啊。黄衮眨巴眨巴眼睛，周济，你说的是真的？
那还假得了吗？
黄衮信以为实，结果老头上了当了，催马在后的就撵黄飞虎，一边撵一边喊，儿啊站住，方才为父错了，我不应该错怪你，你等等爹爹，爹爹有话对你说，儿啊爹错了。黄飞虎心说，我爹认错也太快点了，这是真这是假呀？没办法，带住五色神牛，他们父子见面才要同归西岐。